我想起来，我总觉得我家里的女，我以前我那个大家庭里头，我的祖父还在那家庭里头，有这个性质，男人也有这个性质，可是女生比男生这个性质要多，所以有性质的事情很多啊。这个你平常生活你去留意吧，有时候你去欣赏一下文学作品，有时候你哪些诗篇来读一读，有时候你听一点音乐，有一点你现在听一听这种哈、哦、雨啊打在浪板上，你不要讨厌它声音很大，你仔细去听听，你把它想成芭蕉也可以，其实安静里头你也可以听到一些美好，这些东西我们都说称为是一个善现行。我在老师的体验里头，我们不管是从经文上所给我们的啊，所传述给我们的法，教导我们生活的法，或者是我从心理学上所能学到的看到的法，我觉得还有一件东西是跟你的善现行有关，那就是你心里的事，就是啊，你心中就是你有一个你心中的王国。什么叫心中的王国呢？因为我们的心内心里头，我们觉得我可以把我的内在的我的这个心事的世界，把它经营一个比较平静的世界。我可以把它，我觉得有点不平衡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调整它。也许我可能去采取一个行动，我去这个外头运动运动，也许我去参加一些活动调整我自己，也许我读一部经，也许我在那个地方静坐，也许我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念佛。但是那一个使自己的心变成一个自己的那一个佛的世界，那个极乐净土的世界，其实是一个修行上很重要的课题之一。我们有时候啊，尤其是生活今天在今天这个变迁很快、无常迅速的这个社会里头，竞争又这么强烈啊，那这个那么意见又是那么多分歧，价值那么多多元。你如果没有一个你自己内在的净土的王国，你没有那个净土的那个世界，你不经营这个世界，那你会被外头的这些东西扰扰攘攘的东西弄得你啊内心里头变得非常的不安定。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跟我们的宗教信仰是结合在一起的，你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信仰才可以。那么有了这个宗教的信仰，你经营了你内在稳定的世界是很重要的。我举个例子，这样讲很抽象啊、哦。有一位朋友，我一个朋友，他的小孩结婚，自己的那个，那么在结婚的前几天，他遭遇到一个问题，他所服务的那个公司呢，他知道大概必须关闭了。可是他正在筹办他小孩子的婚礼，可是他都没有讲。他上班的时候还是去，回来了这些事情照办，一直到那一天，他的小孩啊婚礼也完了，都结束了。第二天，这两个小孩去出发去蜜月旅行了，然后他才开始跟他太太讲这件事情，说我们家严重了，因为公司这条线要结束掉，他已经被告知。他什么时候告知的？他说一个礼拜前。这一对夫妻呢，他们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已经否极泰来了，已经度过那段难关了，他又另外找工作了。那他们两个人跟我讲，他说我当时内心里头是那么的不安，我并不是存很多，我就是靠探家的人的掉。那种情况我心里面很不安，可是我心里想着，我们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就必须要像是一个维持这个内心里的，就是必须是一个清净的净土的世界，要维持着它，我努力的去维持它，把这件事情办好。那他们回来了，他们才告诉他这件事情。他说小孩子要结婚，在结婚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是好事情吗？愁眉苦脸是好事情吗？他说我撑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成长。他的太太在旁边跟我讲，他这个人他也不跟我讲，他说我跟你讲又有怎么样呢？像你那么会烦恼的人跟你讲有什么用呢？也不能这样子啊，你又不能替我分忧。他说这就是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学到打造自己的经营自己的心理世界像是一个净土是多么重要。老师逼你们听老师讲，老师也听很多人讲，所以我跟你分享，他们从那一次他们的人生有了大的改变，而且也学会了。所以我称他叫他心中有一个他自己的王国啊，其实就心中有自己的一个净土。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心中自有净土，就是这个意思，你必须有一个这样子的稳定的王国才可以。那么这些东西跟你的信仰、你的品德、你的坚毅、你的这些东西跟你的生活结合起来，我们就比较容易形成一个这个所谓善现这个自在的这一面，我们就比较能够经营得起来。这个善现的事情呢，在我们这部经哈，在谈善现行的时候，谈到身要善现，语要善现，意要善现，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前面这个基础有了以后，你看我刚刚讲举说这个爸爸对他的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是不是身语意都善现，都善现的啊？你看了、一个善现的人，他内心里的在这个所谓能够真实自在这样子的人，在平常生活当中，即使有些顺在这个顺利不定的一个无常社会里头，他的身与意都表现得恰到好处，都比较能够善现。但我也告诉各位，身与意都善现的，并不是每一个善现都必须笑嘻嘻的，都必须那个样子。各位，这可不是这么解释的哦。你有时候该板起面孔来讲几句严肃的话的时候，你不讲，你也不懂得善现，是不是？所以菩萨里头，你看到慈悲喜舍的菩萨，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愤怒菩萨？我很久以前给讲过这个故事的。这个吴京当教育部长的时候，他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我说有什么事？是要讨论什么事吗？我就过来啊，可以啊。他说不是，他说国父纪念馆有一个藏传佛教的艺术展览，你能不能陪我去看看？老师什么事情都弄得很清楚，我一定先问，不是说陪他去那我就去，我一定问清楚。我说部长，你为什么要找我？他说你懂啊。我说是，这就为什么我要问清楚的原因呢、因为藏传佛教我唔巴，我不懂，我懂得很少，所以我不足以去给你解释，这样你会失望。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在他那里也有解说员？你有没有找过一个懂得藏传佛教的人？好，我愿意陪你，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他说不要，不用了，就是，我们一起去就好。那不会，我们可以问，但是有你就好了。 好好商量啊。我说好吧，但是有你在就好，我就去了。哎，他一进去那个展览场，一进去第一个佛像看的上面就是一个愤怒的眼睛，这么大的，睁得这么大的，上面写着愤怒菩萨四个字。他马上停在那个地方，很认真在那个地方看。他是个很聪明很认真的人，他观察东西很细微无尽。他在那看，他站着，我就在旁边陪着他站着。我看起来愤怒菩萨就是愤怒菩萨，他看起来愤怒菩萨不可思议。所以他就突然间问我，他说你们佛教里头所有的菩萨都是慈眉善目大慈大悲啊，怎么这里有一个菩萨上面写着愤怒菩萨啊？这什么意思啊？我跟他说，我说我们都练过一些古书的，孟子讲文王一怒而安天下，那个一怒而安天下是愤怒菩萨耶，那不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对立的东西，但是他是这个怒是正义之身，是这种菩萨。哦，他听了，他说是吗？找你来找对了。就是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所谓的慈悲即非慈悲才是真正的慈悲，你了解这个道理吗？就是说不要让你现在只有慈悲，你才学会了真正悲智双运，才真正的大悲。所以我们这部经里头常常你可以看到哈，以大悲心哈，以大悲身，以大悲的语言来救护一切众生，你在那个大悲里头都有大智，都是这样，所以不会被困住的。那么你不能倒过来讲说，老师，那你的意思，佛法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可以愤怒？所谓的愤怒即非愤怒才是真正的愤怒菩萨，是不是这样？就是这个东西是在这个地方。那么身与意它的一个表达都是必须是善现的，因为我们有那个真实自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善现行，我们有这个表达在我们的身与意表达在这上头来，所以我们生活就没有障碍，对自己来讲，对别人就不会有伤害。那么这个大慈大悲的和谐的社会它就会建立起来，那一个这个所谓的邪或不善的东西就容易被调伏。那所以善现的部分它就成为一个修行上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人要善现啊。我这个一位朋友，他是留德的，他就跟我讲，他说有一天他在坐公车，然后这个公车呢他坐在公车上，看到这个两部车子呢就在他的视眼睛看得很清楚的之下，这两部中就发生了车祸。这个老太太马上叫那个司机说，你先停停，叫那个车子开，他下来干什么？他说我看得很清楚，是这部车子错，你们一定会认为这种事情你是不是多管闲事，但是这社会有这样子的人，是非才会明白，正义才得以伸张，不是吗？我有时候不太懂，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在乡下，我会骑脚踏车的时候开始可以会带人会带货开始，我刚开始还不会的时候，第一个带人是带我母亲，结果跌倒了。但是等到我可以带很重的东西，我母亲就跟我讲，有时候 你看到村子的这些啊，这个老弱妇孺，你从街上回来，因为从街上依然是回到我家，骑脚踏车也要骑个40分钟左右。他说那些走路的人走1个多小时，你要把他带走。早上你如果去练书，你那个车子会打也很好，你有人要下去啊，你认识啊，你就顺便把他带下去。现在的父母亲会不会这样教？不会，万一你给他跌倒了，他还找你麻烦，这个全部都坏掉了。我认为整个的人的心道德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以前比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要高明的很多。以人的正义感，以人的善现，以人的生与义，多令人敬佩。可是现在不是，现在你喊着还旁边的人还不敢，就是这样啊。那么善现的事情啊，我们讲把它再看看，身体里头你能有一个好的身善现哈，身与意里头，你看哈，在这个佛门的训练，尤其是佛学院对学生的训练，你知道站着就是要操守，手站着一定是操守，这个走路一定是要挺起来的，走路的仪表它是非常注意的，那叫善现，那是身的善现，在佛学院就是这样教的，平常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在佛学院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将弯腰驼背的，刚开始也许去了前几天有，但是马上同学就会给你提醒，不可以这样子，看你一定要是这个样，谈话态度必须是这么清楚。这个星云大师呢，他从办这个教育开始，他就学生的要求，你以后出去，你在这里，老师来了，你给他倒茶，你这个茶要倒几分才是清楚的，要跟你端茶是应该怎么端，通通都讲，那是身呢，身体啊，这身业里头的善现。你待人啊，你一个讲话那是语言，可是你的态度本身却是你的身的部分，你的健康穿着都是属于身的部分啊，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做的行为啊，也是身的部分啊，这些东西呢他都要教，这是生命世界里的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觉得吗？如果一个人常常弯着腰驼着背，他不要多久以后他就会这里痛那里痛，他需要的这个身啊，他必须要维持啊，有足够的这个活动，人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些啊，每天都应该做一些运动来维持自己身体的健康，都是属于身。那身的善现，身这一部分包括仪态，包括人的行为，包括你所做的事情啊，不可以为非作歹，这种事情都是属于身，就叫身业的部分呢。它是平常生活训练的，可是今天的教育这些东西几乎差不多快毁光了，在学校里头这些东西也教不了呢，连老师想教都会有一些困难，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什么时候那种力量会这么大，基本的东西没有了，章法没有了，声语讲话说话沟通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语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语的善现。你有没有留意有些人他不讲话，这一讲话就会伤到人，那语那种语有没有善现？没有，他不善现。有的人讲话就很容易把人家告诉他的，告诉明明告诉他你不要告诉人，不要讲，不要讲啊，就是我只是告诉你让你知道而已，你不要讲出去，他要讲出去那种哈，那个嘴巴控制不住的人哈，你最好不要跟他讲那种我告诉你你不要告诉人家的这种事情。如果那个嘴巴一直控制不住的人，最好也少去知道人家的秘密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很容易稍稍怎么样 他就不善现了，他就现出不该现的东西出来了，就是语啊。有些人你跟他谈话的时候，语言上很容易产生误会，很容易产生冲突，都是语的问题，那是语业不善现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哈，佛经里头一直谈到，就是说，哎，这个言语啊，这个部分，然后谈到言语所表达的东西，不是不能够表达你的全部啊，所以有一部分的东西叫做言语道断，就是你不是语，不全是语言。可是佛经里头却一直告诉我们，语言一直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必须要传法，必须要透过语言，要把这个法正法能够不断的传递下去，必须有正确的语言才可以。所以佛他后来就到他晚期啊，他要圆寂之前，他跟弟子所谈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整理他所讲过的东西，所以叫集结这些佛经，就是这样集结的。啊，所以语呢，所以语的善现是很重要。你听了一个好的演讲，你听完了以后，你心里面觉得好像得到很大的疏解，得了很好的一些法义，你得到很多。但是有的东西你听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空空，自己觉得空空洞洞。有些语言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说你受到启发；有些语言你听完了以后，你反而不是启发，你产生了一种，我们却产生了啊一些障碍，产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困难出来。那么所以语的这个部分的善现，绝对跟人际关系有关，跟智慧佛法的传递有关，跟我们自己生活中感情的世界也有关系。那么人际关系也就是同时属于语业这个部分，属于善现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你们已经听过有一个专门在训练人际关系啊，口语言的表达，人际的互动的啊，那叫卡内基，是不是黑幼龙他们啊？卡内基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的，哎，他是一个教育学院的一个学生，他本来是练教育的，哎，那么他自己啊，后来发现，就是口语的表达是人跟人之间互动相处，甚至于啊知识上的传递，互相启发，感情世界的部分都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他后来谈到，就是谈到人际关系的部分，大部分都是会谈到这个语肢体语言，还有这个文字啊口语的语言这个表达的问题。那他在这个部分，他在人际关系手册里头，他说我所有的理论总共只有这个观念。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所有的人际关系口语的表达这一部分的观念里头，只有这么一个观念，三件事情。他说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肯定，你得便可以肯定他，你得便可以肯定他，不是你一定要肯定他，他如果不值得肯定，你怎么肯定呢？你得便找个地方肯定他。每个人都希望人家肯定跟支持，你能肯定他支持他，你跟他的语言，你跟他的人际距离都会拉近，就比较容易讲话。不管你是劝导劝诫或什么，这都很重要。第二，每一个人都希望人家关怀，你得便能关怀他，那么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你的彼此之间的语言要沟通也都比较容易。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你得便可以帮助他成功，而成功不是什么大东西。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太太要上车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啊，你就先让他一下，说你先走，你先上来，你还拉了他一把，你只做，那你虽然不做什么，但是你也会发现，你啊，这个那个人，他跟你比较容易讲话，而且这种语言本身所表达的爱，所表达的这个善现的德行，都表达出来。 所以他讲了三个东西。一个呢，就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肯定跟支持，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怀，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成功。你在工作，你在忙，我来帮你一点忙。哎，你现在正在啊，这个准备一个什么东西？哎，我帮你准备一个你现在正需要准备的东西。那么大家下班了，你的工作还在忙，我帮你一点忙。这个东西我们称为说，我可以帮助对方成功。你我夫这个东西，这种事情发生在家庭里头，夫妻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在你同事里头的关系都一样。这东西都是属于语的这个部分，都是属于语的部分。语的这部分，所以语业语的善现的部分，能够做得好，这个人生也都不一样啊。所以语的这个部分，我们跟佛菩萨之间的沟通，语也很重要呢。有的人，哎呀，这佛菩萨，我每天都给他求，他连理我都不理我。你这样对佛菩萨讲话对吗？我求他半天也没有用啊。那你那个语算什么语呢？是正语还是邪语呢？所以我们祷告晚上的时候，我们做祝祷，或者是早上起来做祝祷，你说哇，佛啊，大慈大悲佛陀，或者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哎，你的对于这个我们家里的这个关照是很丰富的，我们非常的感恩。不过这几天家里因为出现什么事情，我希望你给我们智慧，也希望给我们有耐力，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你那个语言表达得很好，所以跟佛菩萨之间沟通的也是语言，而不是你送给他什么样子的贡品。是问题在这里，他需要的是正语，你才产生很好的互动的力量。这是语。那意是什么呢？在佛经里头的意啊，身与意的意，几乎我们所谓心理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在我们的这里面呢，都会被包容在意里头。不过在佛学里头，我把这个东西给各位解释一下。我们去看哈，《解释密经》这部经，或者是《楞伽经》，你能看得到就很清楚。尤其是《解释密经》，它在解这个生命的部分，《解释密经》的经题就是解释心理生命部分的结构跟运作状态，告诉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正等觉的内容，就是《解释密经》。那么《解释密经》这部经，它呢在谈的就是谈心、意、意识，就是这三个东西，这三个来谈的，就是这个整个心理精神世界里头这三个部分来谈，是心、意、识，那就变成心、意、意识，变成这三个东西。好，那我们看心这个部分呢，在我们在佛经里头，我们比较一般哈的一个了解，就是心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我们整个心所运作的，啊，起心动念的，或者觉察的、觉悟的，全部都算是这个心，啊。可是这个心里头，我们上面这心里头包含了佛性在里头，包含了佛性在里头。这个佛性，我们称它叫如来藏事，它就叫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名藏事，它是藏，如来藏，这是心，都包括了在这里头。可是还有一个东西叫意，啊，这个心的里头呢，还有包括潜意识都在里头，归了弄进来的，以前累积的那些东西都在这个心里头，心的包含是很大的。意的部分是什么呢？心意的部分通常都在第七识。意的主要就在于分别心，起了分别想，有了分别心，有起了分别想，那个时候就产生意。因为怎么样， 我的心力就是认为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那不就你的起分别吗？但是不管这分，我们把东西了了分明弄分别，可是又容易分别的时候产生执着，所以我们起分别的时候还不见得产生意，一旦执着了以后就产生了意。我分别完了，我就喜欢白色的衣服，我就是不喜欢黄色的衣服，然后他以后只要看到家里的人帮他买有黄色系的衣服回来，他说讨人厌，那种衣服我不喜欢，那他的心意昭然若揭，是不是？他就是这个样子。那他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又执着在分别里头，他就产生这些东西，那就意，有了这个意。可是我有了这个意，就会去支配我的眼耳鼻舌身的东西。这个是这个意呢，这个地方的意都是地莫那树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东西呢，会影响，逐渐影响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这个前面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第六识的意呢，是有思考的这个部分。你的思考就受这个第七识的分别执着的东西影响，那它就会现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眼睛看的时候，目睭对，有时啊看不惯的就目睭对什么，目睭对短火，就是冒火，是不是？有时啊听不惯的时候啊。听到耳朵哈，都准备唱一郎哈，他觉得他简直听不下去哈，啊，这种味道我实在是哈，这个不能接受啊。那他就是从那个地方过来啊，这个东西是已经浮到我们表面的这个地方来了，那就叫做意识。所以心意意识啊，那我们讲。讲意业这个部分，为什么要特别讲意这个部分？讲说善现的时候，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个意的部分呢？因为意的这个部分哈，它既可以从我们的心，就是这个前面的那个，包括这个阿赖也是，我们现在心理学称它到潜意识的那个部分，你也可以从里头找东西出来。可是呢，又可以把前面的把六识的东西又可以透过分别压到他的意这边来，所以意这个地方呢，常常就是操弄我们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会这么想：，不管你丢还不丢的，我就是反对到底的。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不管你欢喜啊，不欢喜的，因爸哈这件代志不安尼做别赢你的啊，你有没有听过？啊，那个意的那个执着就变成很强。很强。好，那现在如果我这个意能够松开来，我这个意不是执着的很强的意，这个意就善现的意，是不是？我来的时候，我不会被我的成见困住，我不会被我过去的喜好困住，我能够清清楚楚的把事情弄啊，我打开这个意的这个执着，我把东西看得很清楚，想得很明白。那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能了了分明呢？啊，这个了了分明的人比较讲理，这个了了分明的人讲事情也清楚，这个了了分明的人他的处理事情自然也都会比较笃笃当当啊。那个人我们称为说是善现，他意也善现，所以身口意都善现了。能够身口意都善现的人，所以那个。也就他就没有无附啊，无着，就是没有附着，没有不会产生这些执着，没有那种生命对自己的啊这种苦苦的这种执着啊。尤其是讲义里头，我们特别有一段谈到无这件事情啊，就是对整个人生里头，他了解一切都是因缘所生的啊，因缘。把它弄清楚，但是我不能被这些因缘的东西把自己完全困住。我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来这个有生之年来这里走一趟，寿命长短各不相同。可是你走完了以后，你就要特别很清楚，因为这只是你人生走过的一出戏，一次旅游，就要放下来，它不是你。如果我们一旦放不下来， 那么如果你办的是在这个一生当中有一些想不开啦，有一些放不下啦，有一些执着不放的啦，啊，那个事就又会拖着你又往别的地方走。那所以这里面他谈无，所以一切众生无性为性，一切诸法无为为性，一切国土无相为相，一切三世为是言说，一切言说于诸法中无有一处，一切诸法于言说中亦无一处。这是善现，你到了人生，到了人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就必须要这样子。所以我看过有我的长辈对另外有的长辈要往生的时候，他们给他的开示，他们是这样开示的。他说你现在这一生所有的功课都像梦一样放下，你的身体的病痛疾病从此也都放下，回到你原来的喜乐，我们恭送你好好的要往生极乐净土。我听过这样子的开示，是很好的开示。各位，我们不要等人家来开示，我们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天天为自己开示。我们知道我们珍惜人生，可是该放下的时候我们明明白白能放下。各位做得到吧？要做得到，不可以要到那边呢啊，手里面还要带着这些东西还不放，就好像小朋友玩得太高兴了，就那些玩的东西通通都要带回家去一样。家里又还有好多很好的东西的，所以无，那么你能如此再回到你的人生善现来，你就能理事无碍，是不是？你的生活就突然悲智双运啊，就能够善现出悲智三因。我们自然能够调伏我们自信众生，我们也能够调伏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个理事无碍里头清清楚楚，我们的觉性跟我们生活的事，这两个都不会冲突，不会矛盾，所以事情觉察得清清楚楚，所以叫做理事无碍啊。那么我们回到本体世界的那一个生活，跟我们来人间这个生命的事色相的世界也没有互相障碍，也没有互相障碍啊。那么可是就在现象世界里头，你行的是悲智双运，可是你回到本体世界里头，你还是属于冰，你因为你平常就是悲智双运的，所以你也在悲智双运之中。所以在生活里头啊，讲善现行，就是你善现得很好了。所以大家，我们花啊一个单元的时间哈，来谈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善现这部分，也就是当下啊这个成就当下成佛的这个意识，都在这个善现里头。我们最后我们把它练第九点啊，调伏自信众生及有情众啊。若此众生啊，未成熟，未调伏，舍而取证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不应。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我们根本没有调伏我们自己的身与意，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展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喜乐，使我们的生活丰富，而且啊，它都是善现，没有障碍啊。不离悲智，是理事啊无碍的。如果我们不是把生活调伏是这样的话，你舍掉这些东西，你想取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世所不应，也无有是处，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为拔济众生不住涅槃啊，菩萨住此啊行时呢，如是所作，悉不唐捐，必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六善现行。但是你菩萨所做的善现，你对别人安慰，你做的这些好好生活中，你把生活也能够表现的，能够经营的这样这么比较这么多的丰富跟欢喜，能够愿意跟别人也能分享，那么如是 所做喜不唐捐，你所做的这些东西功不唐捐。唐捐的他功不唐捐的意思是你所做的所修行的就不会白费，不会不存在，他通通都具足都在，必定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必定在这个地方成就了正等觉啊。那么这个四云菩萨摩诃萨第六善现行，这就是菩萨摩诃萨要去行的善现行。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啊，这个圆满啊。